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6号，星期五，祝听众朋友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2023年元旦问候李洪志师父，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怎样祸害了全中国，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一位电工的几件奇遇。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和明白真相的民众向明慧网发的贺词，感恩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
在2023年元旦到来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和明白真相的民众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词，感恩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来自中国教育系统、公安系统、航空航天系统、公务员系统、石油石化行业、银行业、电力系统、卫生系统、铁路系统、房地产业、医务界、司法系统、武警、军队等50多个行业的大法弟子想念李洪志师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全国各地的法轮大法弟子们在各自的行业中践行着真善忍，并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广泛传播，给这个危机四伏的乱世带来一股股清流。在2023年元旦即将到来之际，他们纷纷恭祝师父元旦佳节快乐。由于中共对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在持续，因此来自国内的祝福在此不以真名实姓署名，仅以各地大法弟子的名义表达祝贺之情。接下来请听他们的贺词。
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行各业的法轮功学员在此新年之际，想念慈悲伟大的师父，恭祝师父新年好。在师父的谆谆教诲下，每位法轮功学员都在工作生活当中努力提升道德水平，身心在净化升华，也在不间断地向身边的有缘人讲述真相。
2023年新年来临，在中国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军队、政府部门工作的大法弟子们纷纷向李洪志师父发来精美的贺卡，感恩师父的救度，恭祝师尊元旦快乐。
山西省军工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用尽人类的语言也表达不尽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一路看护，师父您辛苦了，您太辛苦了，弟子只有用心多学法，真正学好法，融于法中，多救人，精进精进再精进，以报师恩。
北京新闻界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快乐。江苏省南京市航天航空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元旦快乐。
上海南汇全体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陕西省安康市全体大法弟子恭祝师尊元旦快乐。
山东省济南卫生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他们在贺词中说， 在新年到来之际，希望世人尽快明白真相，只有三退魔兽印，同化这万古不遇的法轮大法，才能走出劫难，拥有美好的未来。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党政系统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师尊您辛苦了，您为芸芸众生付出了无尽的艰辛，您无量的慈悲驱散了阴霾，照亮了寰宇，在劫难中得救的众生对师尊只有无尽的感恩，无尽的感恩。
吉林市龙潭区多个学法小组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贺词中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世界纷乱时刻，在瘟疫肆虐的今天，众生正处于忐忑不安之中，但大法为众生指明了光明的未来，能为人们带来祥和宁静的心态，希望更多的众生能够早日了解大法，同化大法，有个非凡的人生与平静的生活环境，希望众生早日醒悟，得到真正的救度，期待着苍生归正道，江山复清明的那一天，师尊回到中国大陆，与大法弟子们团圆，感恩师尊慈悲救度，叩拜伟大的师尊。
天津市滨海新区一家庭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元旦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感恩师尊对弟子及家人的慈悲保护和看护，度过疫情的救命良方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尊您辛苦了，叩拜师恩。
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明真相的政府官员恭祝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他在贺词中说：我是中国大陆体制内的一名官员，我的一位朋友是法轮大法弟子，他多次和我讲过法轮功真相。我受共产邪党无神论的毒害和谎言的迷惑，听不进大法弟子和我讲的真相，本着朋友关系，也许和他有着特殊的缘分吧，他一有机会就和我讲，一心想让我明白，有时我半信半疑，有时直接反对，有时态度还很激烈，无论我怎样的表现，可是大法弟子始终善意地微笑着等待着我的觉醒。12月份大陆疫情四起，周围很多人都阳了，12月22号我也未能幸免，也中招了，晚上只睡了两个小时的觉，再也睡不着了，心烦意乱的难受，我就想起了大法弟子朋友给我讲的那些真相，就不停地念他告诉我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情就慢慢平静下来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到早上七点多钟自然醒来，中招后的难受一扫而光，感觉非常舒服，我心情很激动，就赶紧给他打电话说，叫他给大法师父说，我相信大法师父，请大法师父保护我。在这新年即将来临之际，为了了却我作为一名明白真相的并得到李洪志大师救度和保护的世人的心愿，我感谢李大师的救度，恭祝大法师父新年快乐。
四川巴中市明真相的警察恭贺慈悲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我们巴中市已经明白真相的警察给慈悲的李洪志大师拜年，李大师新年好，您为了众生能得救，给世人以希望，操碎了心，耗尽了所有，您辛苦了。我们过去在中共恶党的谎言蒙蔽下做过对不起您的事情，感谢您对我们过错的宽恕谅解，让我们的同事在明白真相后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躲过了致命劫难。值此新年之际，我们明白真相的巴中市警察 给您拜年。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大师所传的上乘的佛家修炼大法，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原则，提升修炼人的道德品质，同时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帮助修炼人祛病健身。从1992年开始，法轮大法在中国社会首次传出，至今法轮大法已经传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上亿的修炼人身心受益。他们不但身体健康，而且变得诚实、善良和宽容，对家庭、对社会带来了美好、稳定与祥和。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法轮功学员宗明被法治教育学习班迫害致死；黑龙江七旬老太景润如被绑架，丈夫受惊吓离世；山东省公安厅国保队长张东海迫害法轮功的恶行被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宗明女士半年前被警察绑架到硚口区法治教育学习班，被迫害得骨瘦如柴，说话困难，于2023年元旦含冤离世，年仅59岁。2003年宗明曾被硚口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非法关押在武汉女子监狱，遭残忍迫害。期间宗明三次被关反省监号，狱警将他的双手反铐在背后，吊在铁门上，不让睡觉，每次15天，连吃饭、大小便都带着手铐，导致他双腿肿烂，不断往外淌黄水。包家犯人张宝香还抓起地上的蚂蚁塞进宗明的衣服里，让蚂蚁在他身上爬，还往他身上灌冷水。第二次被关进反省监号时，宗明绝食8天抗议，遭到狱警包家犯人的强制灌食、打骂。2022年4月，宗明等8名法轮功学员被硚口区公安分局汉水桥街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警察又将这8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继续非法关押迫害。12月26号，额头湾洗脑班叫宗明的家人把他接回家，当时宗明已经被迫害得极度虚弱。2023年元旦，宗明被家人送医院救治，医院拒收，于当天死在医院急诊室里。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专为强行转化法轮功学员而设的洗脑班，对外谎称为转化学习班、法治教育中心和法治教育所等。他表面上打着法治教育的幌子，其实质是中共610办公室私设的一个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自己信仰的黑监狱。他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让公民失去人身自由，随意无期限非法拘禁善良的民众，并施以酷刑折磨、强制洗脑、精神病药物摧残等一系列反人类的邪恶迫害手段。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加格达旗年过七旬的法轮功学员景润之女士2022年10月被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她的丈夫精神受到巨大打击，身体每况愈下，后含冤离世。2022年10月3号，景润如老太太在居民楼粘贴和发放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男子举报。很快来了2个警察，把景润如绑架到加格达旗卫东派出所。随后，警察刘家明、张立刚等7人到景润如家非法抄家。抄完家后，这伙人又把景润如劫持到派出所审讯室非法审讯。他们强行按着景润如的手采集信息，一直折腾到晚上7点多钟。几个警察再次去景润如家，强迫景润如的丈夫写所谓的取保候审保证书。景润如丈夫本来身体就不好，这件事使他受到惊吓，非常害怕景润如被警察抓走，每天睡不好觉， 住院十几天出现心脏衰竭，含冤离世。目前诬告景润如的案子已被派出所送交到检察院。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之际，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山东省公安厅国保队长张东海在这次递交的名单当中。据资料显示，张东海2019年任山东省公安厅国保总队长，在其任职期间竭力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策，并直接策划指挥山东省公安系统各级国保警察或胁迫下面的派出所迫害法轮功，致使该省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拘留，以致非法判刑、监禁，甚至失去生命。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上半年，山东省有203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15人被骚扰，14人被非法强制送洗脑班，多人遭敲诈勒索，是全国绑架和骚扰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地区。中共二十大前，山东省有156名法轮功学员遭警察绑架。2021年，山东省有王连忠、孙丕进等8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102人被判刑，1008人被非法抓捕，是当年全国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地区。2020年，山东省有超过2000名法轮功学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中陈恩才等4人被迫害致死。2019年，山东省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达1392人，全国非法判刑最严重的12个城市中，山东占5个。张东海作为山东省公安系统国保警察的总头目，对近几年在山东发生的对法轮功迫害的严重情况，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9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日本法轮功学员中领馆前抗议中共迫害，2023年1月5号疫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2月31号，日本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日本九州地区的长崎和福冈中领馆前，打开横幅和真相展板，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人权迫害，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和共同制止中共肆意杀虐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自1999年7月20号，当时的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利用中共专政机器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以来，成千上万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强制关押、酷刑折磨，甚至被强行活摘器官，失去生命。参加这次和平抗议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江泽民是以共产党的名义下令迫害法轮功，也是以共产党控制的国家政权和资源来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虽然死了，但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活摘器官还在继续。我们会继续呼吁制止迫害，也希望社会各界，尤其是中国人民，和我们一起制止迫害，解体中共，给中国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据明慧网报道，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1月3号56名抵达日本机场时检测新冠病毒呈阳性的国际旅客中，有53人来自中国。1月2号所有26名检测阳性的国际旅客都来自中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4号在新年记者会上宣布，从1月8号起强化对中国旅客入境时的边境防疫措施，从中国入境日本的旅客登机前必须提交新冠病毒阴性证明。 岸田文雄表示，入境时的检测也将从抗原定性检测改为精度更高的核酸 PCR 检测和抗原定量检测，同时会继续要求航空公司限制增加来往中国的直航客机数目。根据韩国疾控部门的数据，自1月2号以来，已有来自中国的2189名旅客入境，在590份检测样本中共检出136份阳性，达 22.7%。 一名中国公民在入境韩国时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本应等候被送往隔离点却失踪。路透社援引韩国卫生部门官员表示，此人已被列入通缉名单。据悉，就在病毒感染浪潮席卷整个中国大陆之际，仅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座城市疫情于2022年12月中旬全面爆发，大部分居民出现高烧、咳嗽，有的全身疼痛、乏力，失去味觉和嗅觉，甚至有人员死亡。退烧药、咳嗽药、消炎药及体温计奇缺，医院人满为患，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并且带病工作，医院走廊里排满了病床。由于死亡人数突然暴增，殡葬系统受到冲击，目前每日接收100多具遗体，还不包括送到牡丹江市代管的50一线殡仪馆火化的遗体。殡仪馆工作人员说，此前也就是平均每天10个8个火化的，最多不超过20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10676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怎样祸害了全中国？
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怎样祸害了全中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8日。江泽民死了，这个恶贯满盈的人渣总算开始了他地狱之旅。江泽民死前做的最邪恶事情之一，就是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将这场迫害所带来的痛苦延伸到了每一个普通百姓身上。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23年来对法轮功不讲法律的灭绝性迫害，使得中共司法界混乱不堪，以致这种不讲法律已经走向了全民全社会。下面我们看看这些迫害的具体延伸。一、起源于江泽民时代对法轮功学员的数字监控，目前已经扩大到全国各条街道社区，又进一步扩大到黄码、红码等所谓的健康码，他们像电子镣铐，瞬间可以把人锁死在原地，让人寸步难行。江泽民之子江绵恒的金盾工程，把全国的网络打造成了一个庞大的局域网，隔开了与国际互联网的沟通，以致今天的网民被封在墙内，看不到真实的世界。二、江泽民集团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在全国各地新建了很多劳教所以及所谓的法治学习班等等，很多这类的场所里面缺乏最基本的生活设施，条件极为恶劣。中共把法轮功学员非法绑架后，劫持到这些地方长期非法关押。再看看疫情爆发这三年，中共在全国各地建的所谓方舱医院，从里面传出来的视频显示，这些方舱根本不具备基本的医疗条件，甚至连基本居住条件都不具备，把各地强行拉去的人关进去，任其自生自灭。三、发生在新疆集中营里的强奸罪恶震惊了世界。其实江泽民集团早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系统的性迫害了。当年在辽宁马三家劳教所，中共把18位女法轮功学员投入男牢房，任那些囚犯轮奸，罪恶曝光后震惊了国际社会。四、从泼墨的女孩到敢说敢言的乡村女教师等等， 他们被中共关入精神病院的事件令外界吃惊。事实上，过去20多年来，大量身心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被精神病，他们被中共强行注入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直至精神崩溃，轻则变得神志恍惚，重则被逼疯。很多法轮功学员在被精神病后，最终凄惨地离开人世。五，而中共用武警部队对内镇压抗争民众，也肇始于对法轮功的迫害。1999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时，中共派出大批武警对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在各地一批一批地拘押法轮功学员。这种利用武警镇压的做法，后来一步步延伸到了西藏、新疆等地。目前，拉萨、乌鲁木齐实质上已沦为军管。六，中共对拆迁户、讨薪农民工、金融难民等上访民众的解访，也是始于当年对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的解访。解访后，这些上访民众被非法关押、被打、被判刑、被迫害致死等等，有冤无处诉。七，中共对维权律师、持不同证件的公知等的罚款、判处煽颠罪、寻衅滋事等等，也是源于20多年来对数十万法轮功学员的任意羁押、罚款、非法判刑。八，警察随意拦截路人、翻包、查看手机、扣押现金，大白可以随意闯入民宅抓人、打人、抢劫室内财物等等强盗行为，也是源自于中共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庭的随意打劫、抓人、打人。九，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其罪恶被西方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由于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性灭绝的政策，导致活摘器官已经形成了杀人链条，这个杀人链条上包括中共的军队、武警、政法系统、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医疗系统和器官黑中介等，并且还产业化、市场化，他们按需杀人谋取暴利，而活摘器官的对象早已经从法轮功学员蔓延到异议者、维族人，并进一步蔓延向普通家庭。近来不断有十几岁的孩子和年轻小伙子莫名失踪，从家属到民众的质疑纷纷指向活摘器官的罪恶，很多民众陷入了悲痛和恐惧之中。另外，据明慧网报道，中共每年用于迫害法轮功的花费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4，而且逐年增加。也就是说，这场迫害完全是靠老百姓的纳税钱堆出来的。发展到2012年，政法系统的维稳经费超过了国防军费开支。对于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中共实施各种奖励政策，民众举报一个法轮功学员会得到奖金，警察绑架一个法轮功学员会得到奖赏，洗脑班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也获奖，转化的越多，迫害死的越多，奖金越高，升职越快，等等等等。在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些年当中，这些令人发指的颠覆人类道德伦理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中共打压普世价值真善忍的结果，把维系社会的法律、秩序以及道德都破坏了。当今的中国，贪官遍地，酷吏横行，人心败坏，这都根源于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几乎当今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如今江泽民这个恶魔死了，而中共这个魔鬼政权也走向了穷途末路。从国际上来看，今日的中共已经四面楚歌，如同过街的老鼠。从国内看，全民反迫害的局面也正在出现，白纸运动的产生就标志着中国百姓危机感几乎达到了极限，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全民对中共的怒吼即将爆发，天灭中共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清源的评论文章，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怎样祸害了全中国。
请听时事评论，江辉尽，狂言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0日。1999年7月份，江泽民在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初期，曾狂妄的叫嚣，我就不相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法轮功是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指导进行修炼的高德大法，江泽民却要以共产党来迫害法轮功。至今23年过去了，江泽民死了，共产党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几乎是人人喊打。而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所谓的战胜，而且从中国大陆传到了亚、欧、美、澳、非五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北极圈内的芬兰罗瓦涅米市到南非开普敦的好望角，从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到大西洋边的纽约长岛，到处都有法轮功学员的身影。自中共发起迫害法轮功后，仅台湾一地就有几十万人相继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迄今为止已经被翻译成包括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等在内的49种外文，在国际上公开发行。而修炼法轮功的人不分种族，不分行业，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他们中有过去的文盲，有小学生、大学生、博士、教授、医学专家、著名科学家，也有曾经在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中修行几十年的人。23年来，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获得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与信函达5000多项，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宣布设立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周、法轮大法月、李洪志大师日等，表达对李洪志先生的感谢，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欢迎。李洪志大师因为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卓越贡献，受到超越国界、党派、种族、语言、职业、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各阶层人士的推崇与敬仰，并先后四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2001年，李洪志大师获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颁发的国际宗教自由奖。2007年，李洪志大师名列全球百位在世天才华人榜榜首。2009年，亚太人权基金会颁发给李洪志大师精神领袖奖等等。23年来，中国大陆以及国际上的法轮功学员，在真善人的指导下，和平理性地讲述真相，唤醒了无数世人，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他们讲真相的形式包括面对面讲真相、拨打真相电话、悬挂横幅、分发真相传单、创办媒体和自媒体、拍摄影视、集会、游行、烛光悼念、集体练功、真相展板、征集签名、反酷刑演示、天国乐团演奏、腰鼓队表演，以及举办真善人美展等多种形式。伦敦有一本徒步观光的旅游小册子，里面介绍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前，法轮功学员的24小时和平抗议已经坚持了20年。在英国民众的心目中，这个点是法轮功反迫害的标志。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天，一位骑单车的青年停在了英国大使馆前。他说，今天为什么没有人坐在这里？是迫害结束了吗？如果是，他要把这个好消息马上告诉他认识的人。 如果不是，他要在这里替法轮功顶一会儿班，等有人来了他再走。从1999年至今，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用尽最邪恶最残酷的手段，也没有打倒法轮功。23年前跳着脚飞着唾沫的江泽民成了灰烬，他那句不信战胜不了法轮功的狂言也随之灰飞烟灭，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莫大的耻辱。如今江泽民已经下了无声之门，将在永罪永刑中偿还自己所犯下的一切罪恶，万劫不复。而那些仍在追随江泽民作恶的人，应该悬崖勒马，抓紧赎罪。聪明人可不会等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毕竟天意难违，红花灭，莲花开。天灭中共，这是历史的必然，请珍惜眼前的将功补过的最后机会。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编选自路遥的评论文章《将灰烬狂掩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跟您说说如何参透瘟疫中的天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从历史上发生过的大瘟疫到今天的新冠病毒，这其中的天机您参透了吗？人类在历史上呢，曾经经历过多次的大瘟疫，公元前430年前后发生过雅典鼠疫，在这个鼠疫来临之前，雅典社会是暴力杀戮盛行，各种乱伦行为被视为正常时尚，人们的道德普遍沦丧败坏。这场鼠疫造成了将近一半人口的死亡，整个雅典几乎是被摧毁。到了公元64年，古罗马的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给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在竞技场甚至放出野兽撕咬基督徒。之后不久，上天降下了四次大瘟疫，古罗马是尸骨成山，那么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就此消失了。到了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使欧洲损失了1/3的人口，许多基督徒把黑死病看成是当代的大洪水，认为是人类的堕落导致了神明的惩罚，上帝在用瘟疫清除世上罪恶的人。纵观历史，大瘟疫流行有一个共性特点，就是突然来临，最后又神秘消失，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它到底在什么时候会停下脚步。这个瘟疫之所以这么难以捉摸，因为它是天降的惩罚。在西方的文化中，认为瘟疫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而在我们东方的文化中，人们认为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来的天惩之灾。不过，在历史上也留下了在瘟疫中，人们凭借坚定信念驱除恐惧的记录。在黑死病笼罩欧洲的时候，人们无处可逃，有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僧侣却选择留在了疫区，继续为病患和垂死者服务。路德说，那些用德行、奉献和真诚来护理病人的人， 通常会受到保护，虽然他们染毒却没有遇害。路德还认为瘟疫是上帝之鞭，是惩罚，也是一种试炼。现在历史走到了今天，在这场瘟疫的惩罚和试炼中，我们又应该怎么去面对呢？从死亡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发现，这个新冠病毒的目标性相当强，瞄准的不是人的免疫力，而是个人和中共的关系，各国和中共的关系。2002年在贵州省的平塘县发现了一块藏字石，这是一块两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呢，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100多家媒体的报道只说了5个字，最后一个亡字却不敢说。那这块巨石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亡几个大字，是不是说出了天意呢？大家知道现在的中共，从他的起家历史到在中国发动的历次运动当中，有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又开始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累计害死了我们将近8000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打击人们信仰善良、信仰真善忍最根本的道德底线。共产党杀了那么多人，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您想一想，这个账他不得还吗？现在瘟疫来到人间，是上天给人的试炼，是看人们选择什么的关键时刻，但是还不能完全破了天机，因为是给人的试炼，所以有的人染疫，有的人还没染疫，有的人染疫身亡，有的人痊愈，有的人没有症状，有的人怎么样都不会被感染。面对这场瘟疫，现在的当务之急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认清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这个毒誓，用小名和化名都可以，因为神看的是人心。同时要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人的道德底线。听众朋友们，在刘伯温碑记这部寓言当中说到，人类在劫难的时候将会有人赠送真言，可以使人平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瘟疫当中可以救人命的九字真言。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时候，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强大而且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病毒抵挡不了强大的正向能量，瞬间就会被杀死。念诵者的心越诚，越能调动宇宙中的正能量，越能得到大法的护佑，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度过大难。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参透瘟疫中的天机。
一名电工竟然遭遇了几件神奇事情。人遇到一件神奇事也许是偶然，但遇到几件神奇事就不能说是巧合了，而他的经历有些甚至不好解释。今天的修炼故事是一位电工的几件奇遇。
我是个普通百姓，家住北京，是名电工，这些年来经历了几件事情，应该可以说是神奇的事情吧。我先给您说说，您来判断一下奇不奇。 第一件事情发生在1999年。那一天，我骑着摩托车在路口遇到了红灯，我的车还没停稳，忽然就觉得后背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击，然后我就腾空飞了出去。我的头盔、后备箱被撞得飞出去20-30米远。原来是一辆载满了乘客的大客车从后边撞上了我。路口的警察看见出了车祸，急忙跑过来查看，警察喊着：“人呢？人呢？”于是我走过去跟警察说：“我在这儿。”这时客车司机也下来对警察说：“车失控了，没停住。”在场的人看见我时都觉得很奇怪，说撞这样人没事儿。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在我被撞，毫无准备的腾空飞出去之后，我人却轻轻地落到了地面。落下时我是半跪的姿势。于是我站起身，毫发无损地走回碰撞的地方。而我的摩托车，那手指粗的脚蹬钢筋，却已经被撞得弯成了90度。所以在场的人看见毫发无伤的我，才会觉得那么奇怪。我得再说一下，我就是一名普通的电工而已，不是武侠小说里讲的那种高手。这是第一件事，你说奇不奇？第二件是2008年，我和工程部的几个同事在地下室库房里装灯。我站在 3.5 米高的梯子上接电线，那时我知道电线有电，就把火线、零线的卷打开，打算先拨零线。我左手握住零线，右手正准备拨线时，左手却突然剧烈地抖动了起来。我猛地一甩左手，但没甩开。原来不知怎的，那个火线的铜尖刺进了我的左手心。由于我用力甩手，站在梯子上的我身体失去了平衡，我的一条腿腾空，就在我差点掉下去的瞬间，就觉得自己飘起来了，然后身体画了一个弧，又站回到了梯子上。这时电线已经脱开了我的手，而我右手上的工具也没掉。接着我若无其事地就走下了梯子。下来后，在下面扶梯子的刘师傅对我说：“你刚才怎么了？差点掉下来。”我看着他，没说话。他又说：“我刚才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巨人用大手托了你一下。”我听了刘师傅的话，很惊讶。我心想，他看见了。那时我左手被电线刺的地方有股焦味儿，一周左右还冒水儿，两周后就愈合，只留下了一个白点儿。第三件事是2012年的一天，我居住的九层楼失火，楼道内一个沙发和一些杂物被烧着了。晚上10点多钟，我在屋内闻到烟味儿，打开房门时，烟雾已经透过两道防火门进入小楼道了，我赶紧关上门。一会儿消防车来了，火被扑灭了。我到楼道一看，上下漆黑一片，周围的自行车烧得只剩下铁圈，屋顶的线管烧变形了，电线、网线烧化后粘在了一起。可我惊奇地发现，楼道中央我家的两辆自行车完好无损，他们离那个着火的沙发只有1米多远，这火竟然就不烧我家的自行车。就这三件事情，您觉得奇不奇？我觉得我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的缘故。法轮功是修炼，修炼人是有师父管的，不该你失去的东西你不丢，不该你遭的难也会有保护，所以这三件奇事我都平安无事。 不过修炼人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都不会发生，如果是自己干坏事弄来的业力，就得自己去消。待会儿我也说说我自己干坏事消业的例子。我先说明，我说的业力是写作业的业。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学转法轮，书中说，做了好事得到白色物质德，做了坏事得到黑色物质业力。我才明白了古人讲的积德造业，原来德跟业都是物质存在的。转法轮书里还说，白色物质就是吃了苦了，遭受了痛苦了，做了好事得来的，而黑色物质就是做坏事，做不好的事情所产生的，它是业力。我理解到，所以人要吃苦才能消业，把不好的业力给转化成白色的德。2018年冬天，我的左胳膊肘处不知不觉地出现了一个圆疙瘩，不疼不痒，而且在皮下能动，在长大。我心想，冬天还好，有衣服挡着，这到夏天就被人看到了。有一次换衣服，我老伴儿也说，你那儿怎么了？就想着去医院偷偷切掉。后来夏天，小外孙女看见了疙瘩，对我说，老爷，你那儿长了一个包。我对这疙瘩就在意了。先岔开这个话题，我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医院，连医疗卡都没开过，就连我女儿都没报销过药费。当时单位的领导一查，就我没报销过医药费。我是1996年开始练的。不久之后，我练功打坐，脑中飘过一个场景。年轻的时候，我喜欢打鸟、钓鱼，所以造了很多这方面的业。有一次，一对小鸟被我用气枪打下来了一只，而另一只在旁边久久不愿离去。其他的鸟都飞走了，那一只就是不飞走。最后，我把这只不愿飞走的小鸟也打了下来。还有其他的场景，一幕一幕的，伤害了那么多生命，想到这，我就觉得透不过气来了。我知道，这就是我这圆疙瘩病业的根源，自己造的业不该还吗？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书里说了，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于是我更严格地按照大法与大法师父的要求去修炼，我不再去想这个疙瘩。我知道这是我干的坏事，要偿还。没多久，不知不觉中，我这肿块就不见了。2019年底，我突然连续4天晚上发高烧，有39度，吃不下，睡不好，感觉透不过气来。我坚持学法练功，按照师父要求的做。虽然这次我不知道是自己以前干的哪些坏事造成的，但我明白，这种痛苦是用来消去我以前干坏事积攒下来的业力的。奇怪的是，早晨起来烧就退，我照常上班，一到晚上我就高烧，吃不下，身上没有力气，说话都觉得费力气。几天之内体重掉了10斤，到了第5天晚上，我身体忽然就有了力气，我的业力消去了，我又变得生龙活虎，变得健康了。这些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有些地方我可能说的并不清楚，您可以找其他法轮功学员跟你解释解释。 最好您自己找本转法轮来看看，您就会明白法轮功修炼是多难得的正法门修炼。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